欢迎各位听众回到TUSA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国语栏目，我是主持人Sally。在我们这个国语栏目的期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分享近期呢在悉尼呢就开始了这个艺术双年展的活动。那其中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其中一位艺术家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来介绍一下。那这一届的悉尼双年展 Remembering， 它是一个聚焦记忆历史与身份等的议题。那其中一位的参展艺术家呢，也就是我们的叶慧小姐。那她呢是以声音、录像与装置艺术探索声音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那她现在是来自中国，但是现居呢是在维也纳的。那她呢长期透过声学作品、声音的专注以及这个动态的一个影像 来讨论一个集体的记忆和文化的身份，以及被忽略的历史叙述。 那他的作品呢也是在现在在我们的 White Bay Power Station 展出，他有结合大量的关于声音啊、语言啊，还有一些记忆的研究，所以非常今天高兴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叶慧艺术家来接受了我们TUSA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访问。您好。
你好，谢谢Sally。那您好，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啊。那首先呢，能不能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对，TUSA这个中国
radio 的观众朋友，你们好，不是观众，应该是听众，不好意思，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叶慧，然后我是来自中国的广州，目前在维也纳生活，然后我从2003年的时候就移居维也纳，是因为读书的关系，那后面就一直留在这边生活和工作。
嗯，是的，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因为像是您的在这个此次的悉尼双年展里面的一个展览上面，有很多都是以一个声音为主要的元素去进行展览的。其实您最初呢，是怎么会说是想要开始以这样子的形式，开始您的艺术创作的呢？
首先是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背景，其实我是因为我也是80后嘛，那我可能是80后小孩里面比较经典的一种，当时在国内这种学习古典音乐，所谓的一个潮流吧，在中国的家庭里面。那我从很早就开始学习钢琴，然后到16岁的时候， 我就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逃避，就是国内这种非常competitive，非常压抑的一种学习氛围。 那我当时就想，OK，那我是不是可以走另外一条路？ 那在16岁的时候，我就进入了当时广州的星海音乐学院的附中去学习作曲的专业。 那包括当时选择过来维也纳读书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音乐，因为在做艺术之前，我是学习很多年的音乐，那我在维也纳也是完成了就是作曲专业的硕士学位，然后才进入艺术行业的。
哦，所以其实对于您来说，您的个人本身的一个怎么说呢，历史和您的个人经历还是影响到您后面的一个创作的灵感。对的，因为我本身这个背景就是来自于音乐声音，那所以这个是我就关于声音的这个关注是，我可能一直都不会，就是它一直刻在我的一个 相当是一个基因里面吧，所以非常自然的就是说也是关于媒介的选择，除了声音之外，我也是大量的在做影像方面的工作，那影像跟声音，他们两者之间都是一个 time-based media， 所以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去选择这种 媒介去工作。
嗯，是的。那其实呢，您刚才也介绍到，您是来自我们的中国广东，广州 出身，那其实最对对于我们听众来说，可能很多听众他都是有这个广东背景的，也说白话或者说粤语。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广东文化，有没有说是影响到您的这么一个创作的方式呢？
可能就是说，如果是直接跟创作的这个媒介，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广州人或者是广东人，我们的生活的习惯还是刻到了我的身体里的。那我觉得在广州，对我自己来说吧，我觉得每一个人对广州都会有不同的印象，包括广州的或者是广东的文化。但对于我来说，我最深刻的我觉得是广东人的这种务实，还有就是因为广东都是比较所谓的草根或者是市井的文化是非常的强烈的，这种市井的烟火气。那包括广东人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务实的，那我觉得比如说这种东西它会一直在我的身上。
是的，
所以我觉得在艺术里面我也会比较选择作为一个观察者，就是很多时候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希望作为一个很好的观察者去看去听。
是的，其实您也提到说您现在长期是住在维也纳生活，那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华人艺术家了，我们虽然在就是我虽然 Sally 是在澳洲悉尼这边，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华人艺术家在怎么说呢，在西方的一个圈子里面去生活，那其实您是如何自己看待这样子像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状况呢？或者就是说，因为毕竟是一个跨地区式的一个经验，然后您会不会说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或者说是这样子的一个表达，会让您更有一种创意的创造呢？
可能会非常影响到我在创作里面关注的点，比如说身份或者是身份认同，这个点是我长期在工作里面所关注的非常重要的一点，特别是在不同的这个社会跟文化的 context 里面，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份认同其实它都是非常流动的。那比如说我自己作为自我的经验，作为华人的艺术家长期在欧洲这样的一个群体，我其实非常我生活的这个 space， 它我觉得它是一个 space in between， 它不是我并不觉得我是生根在欧洲，但是我可能也是离开了国内非常久的时间，所以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华人的流散的群体，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的空间是在 in between， 就是我们其实两个不同的这个文化跟社会的架构，我们可能都知道，可能都认识，但是我们其实是在他们两个的中间，所以会经常会有一种身份认同的一些问题，包括一种也许有的时候是一种在思想层面上的一个孤独感吧。那这种感觉就会让我在工作里面或者是创作里面也会特别去关注一些身份的话题，包括是也是一些不同的一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它可能会有一个失声失语，就是被社会失声失语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状况。那是这个是我会经常会放在我工作的关注点里。
是的，其实我非常认同您说的这一点啊。而且这一次的悉尼双年展的主题呢，它叫 Rememory， 其实就是围绕着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记忆和一个被遗忘的一个历史。其实呢我也很好奇啊，像是您其实作为一个长期住在欧洲的华人艺术家来说啊，您是怎么接触到就是这一次的悉尼双年展的呢？
这个是非常也是一个缘分的问题吧。我觉得是在维也纳它有一个艺术的基金会，那在基金会就是 Filius， 然后他们长期是有一些艺术家的 portfolio 的一个档案在那边。那 Phileas 他长期也会邀请世界各地不同的策展人过来维也纳去做一些考察或者是 visit， 那他们也会安排一些艺术家的一个工作室的采访。那刚好这一届的悉尼双年展的主策展人 Huwa Al-Kassimi 他刚好也是来到维也纳，也是被 Phileas 邀请，那他就可能对不同的艺术家会有一些兴趣，他就来到我的工作室来做一个 visit， 那是这样认识到他，那也是因为这样会让他知道了我的某一些作品或者是工作，所以也就是很荣幸的受到他的邀请。对
啊，那真的是缘分的一个连接了。本来这个地域本来就是跨度比较高。那其实在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主题这个 rememory 的时候，您第一次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或者说其实有没有说是在给您了一个怎么说了一个新的体验或者一个新的挑战呢，在您收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其实还好，因为刚好 remembery 也是我经常就是在作品里面已经开始在探讨的一个课题。那比如说这一次的作品就是关于台湾的兰屿像达悟族群所经历的一个被殖民的一个历史。那当时这一个项目其实是我从2019年就有机会去开始，就是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也当时跟达悟族的一些朋友去开始有接触，然后做一些采访。那所以我其实当时我觉得这个课题，一来是我当然觉得非常感兴趣，第二是我觉得可能它本身就是在我的工作里面了。
那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啊，像是您这一次呢也是采用了很多声音和录像啊，还有一些空间的一些装置去体现这样子的主题。其实我们好好奇，为什么您会选择用声音这么一个结界去讲述其历史和记忆呢？
除了我之前说到的，我本身有个人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对声音这个媒介是一直非常敏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当我在碰到不同的这种题材的时候，特别是像这种一些少数族裔或者是一些被边缘化群体被失声的一个过程，然后一个殖民的历史。我就总是想到就是说这个历史到底是由谁去叙述的。那大家都其实非常明白，其实历史的叙述是跟 power 是非常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的一方面就是说，我们都习惯了历史的书写，一是以文字的方式，一个是图像，但是声音的这一方面是非常的缺失的。而声音对于我们去体验一个真实或是历史的发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那可能是因为技术历史就是说技术历史的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比如说录音机啊留声机啊，它可能是比较后期才开始有的，那变成了其实我们整一个人类的历史在声音的面向是非常的缺失的，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空洞。另外，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媒介，它就是比如说它跟文字对比来看的话，声音它是有非常强烈的身体性，而且它跟人的一个情绪，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感官，而且跟个人的情绪的连接非常的强。那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声音的面向去探讨一段历史，那也许我们会得到很不一样的一个叙述，或者是很不一样的一个面向。
是的。那其实呢，除了就是此次这个双年展呢，有很多的一个展厅吧，我可以这么说。那其中这个 Y Bay Powerhouse Station 呢，它是其中一个地方展出了您的作品。其实一开始是如何说是决定您的作品会在这个地方展出，有没有说是您自己选择的呢，还是本来他们安排的就是这个地方？
我想我们的每个艺术家他们的位置都是，策展人跟艺术家共同协商的一个结果。那我被放到这个 White Bay Power Station，这个是可能是一开始策展人的一个建议。那对于我来说也是很有意思，但是也蛮有挑战性的一个地方，因为每一个地方，特别是对于声音的作品来说，它每一个场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每一个地方的声场是很不一样的。那 White Bay Power Station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很高的一个建筑物，那它的声场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说，非常 echoing，所以他这次对这个声音的艺术，声音的作品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其实也知道这个 White Bay Power Station 呢，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带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工业感的一个地方。那它的这个区域呢，其实会一进去就给你一个怎么说呢，有点历史的那种冲击感觉。所以此次的这个，就是我们也是有同事去参加您的双年展，然后发现哇，很震惊，然后回来我们才说，哦，我们一定要说联系双年展，看一下能不能有一个机会能进行一个采访，所以也是非常感谢您这一次能真的是做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展览，然后我们有机会能认识到更多。
谢谢您的邀请。
那其实呢，在我们就是进入了这个空间以后呢，那我们也要为这个还没有参加双年展的一些听众去做一些，您说的声音的一个想象也好，我们也要介绍一下它。其实呢，在对于还没有去的观众来说，您希望他们观众去到了以后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以及他们走了以后，可能离开了，参观完了以后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有些什么样的这种反思在里面呢？
我不知道，我当然不能为其他的艺术家去说这个事情，我可能只是对我自己的作品来说吧，就是说我期望，或者是其实我对观众没有任何的期望，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我的作品做好了，那观众怎么样去看它，或者是能引起观众的一些思考，当然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一个人他可能都会得到，可能都会想到不同的东西，那可能会激发他们在不同方面的一个思考。对于我的作品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觉得可能，如果我能让大家去想到在未来，我们除了去看不同的新闻，或者是特别是现在非常动荡的一个全球非常动荡的一个时刻，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新闻，可能也许不是仅仅关于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是说，世界上可能特别是在这一个非常动荡的时间，有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可能都被失语了，他们的声音可能我们都听不到了，所以我觉得，也许作为一个慈悲的，我们说的是一个不单只是慈悲吧，也许是一个共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历史的时间，我们可以去聆听，也许就是可以去听到更多，可能是被失声，可能是被掩盖掉的一些声音。我觉得在我们自己发声之前，也许更重要的是先听。对，
是的，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一个声音的重要性，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那我们其实，在目前，其实不管是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的人，大家都会有听到一些，比如说是一种全球媒体的声音也好，AI 的一些影响也好，他们会有一些太多的一些，太多的声音进入我们的这个，就是吸收到这个信息来说，其实您认为啊，就是现在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动荡也好啊，或者说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好，这些所有的事情，会不会说它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本身的声音呢？
这个有关于，其实在我本人的工作里面，我有之前有一个另外的一个项目，可能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研究的项目，就是voice，不是说声音，而是当然因为中文翻过去都是声音，或者是我们说是嗓音吧，那就是 voice 是有关我们的嗓音或者说我们的声音的。那在我的一个研究里面有一个面向是关于这个目前这个 AI。在人声方面的运用，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AI voice，他们的真实度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那最早我们开始接触到这样的 AI voice 的话，可能是从这个 AI assistance voice assistance 开始的。那其实我当时对这个有感兴趣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当我们的机器、我们的电脑、我们的 AI。用一个非常真实的拟人的声音在跟我们的说话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这个对 machine，so our conception to the machine 会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会更加容易把对面的这一台 AI 或者是电脑去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 intelligent mind 去处理。那其实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确实他在这个，因为这个 voice，这个 AI voice，它不单只是在对我们说话，它可能听的会更多，所以实际上我们的信息，在不同的在不停的在被这个机器的聆听之下，而且呢，我们很容易去失去我们对自己声音的一个自主权，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有一些听众也会了解到，在这个 AI voice cloning 这一方面，它已经是做得很好了。就比如说国内在百度地图上面，我记得好像是百度吧，你可以。用十几或者是半几分钟的时间去录一下你自己的声音，那你的百度地图上这个声线就可以变成你自己的声音了。那实际上它这个科技是非常的惊人的，目前。那实际上你在用到，你觉得可能这个事情蛮好玩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你对你自己声音的一个权利，你可能就是自愿的去交给了这个云端。他可能就会，那你自己声音的一些特质，你的一个身份，你其实是他声音，其实是你一个人的一个 acoustic identity，那可能都会容易被剥夺掉。那实际上有很多在这一方面的探讨是大家可能都没有，目前没有在 conscious 里面的。对，
嗯，是的，
像
是的。
声音说了这么多一个，
没有，其实我就是怎么说呢？作为一个电台的主持吧，我也非常能理解您说的这一个，像是 AI 克隆声音也好，因为其实真的就是我们生活中已经是有运用到很多各方面的一个技术在里面了。那我们平时的工作其实也有多多少少运用到 AI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但是其实真的没有说能想到，像是他们是否正在聆听我们的声音，或者说是否是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思维或者说想法会有改变。其实我还真的没有想到，也是借此机会能，怎么说呢？邀请各位听众能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那我们也是差不多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可能往您自己的个人身份上面，往个人上面，我们再问一问。像是现在我们通常做完一个访问的时候，我都会问一句：您其实有没有说，对于我们目前现在可能说华人的一些艺术家，或者说大家感兴趣的一些年轻人，如果他们想要说是继续再往艺术这一条方面，这一条道路上面继续走下去的话，您会有一些什么建议呢？就是作为一个前辈来说。
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是前辈，我只能说是，因为艺术它一直是一个终身的一个职业，那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前后辈可以可，我对于我来说是不太分了，但是，怎么说？我觉得我只能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选择这条道路，我并没有后悔。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想要往这个 非自发展的话，那可能它有好的，但是它也有一个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条道
路。嗯，
对对对，因为艺术是没有止境的。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最好的一个事情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会保持一种对世界的一个好奇心，这个是我觉得作为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艺术家是一个镜子，就是一个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镜子。艺术家并不是说一个可以提供什么答案的那一个群体，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镜子。那这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艺术家，可能有一些非常动荡的，会有比较动，所谓动荡的生活吧。我们会需要经常的旅行，我们可能有一些时间并不是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支配的，或者是你也许也不会有一个非常steady 的 income， 是 constant income， 所以这个很多的事情可能都需要自己的整一个人生，你可能就是围绕着你的艺术家的这个工作去转的。那对，我就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在这方面开始的话，可能可以先掂量一下大家是不是愿意去有这样的生活，去这样去生活，还是说不，我可能受不了。对，
是的，明白明白，非常感谢您的这么一个建议在里面。我们其实也是因为其实机会难得，真的是机会难得，因为很少能遇到能可能说华人的艺术家愿意去讲这么自己的一些作品，或者说是去探讨一下这么一条道路。那我们最后呢，其实真的是双年展的时间也快要结束了，它其实在三月份的时候呢，三月十四号呢就在悉尼是开启了，那我们在这个一直是到六月十四号结束，所以其实还有可能小半个月大半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没有说去看到双年展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参观一下，因为有不同的一些艺术家展览，也有我们的夜会艺术家的作品在里面，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今天叶慧伦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好，谢谢你 Sally。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